北京地下隧道藏中南海最高机密，集军中铁三角遭拔采，跨年夜警察保安密密麻麻，伊朗民众最后一击，近60国同地区大发弟子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乌军跨年大规模轰炸。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评估中共在全球的军事布局和影响，特别强调真正的核武完全隐藏在地下。另外，近期中共高层人士不断变动，引发外界对北京政局的关注。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中共目前的核弹头数量已超过1000枚，同时储存了大量氢弹弹头和中子弹弹头。除了战略核力量外，中共的战术核武器亦达到大约2000枚。更关键的是，中共发展核武的最新动向并非依靠地面核动掩蔽核导弹，而是依靠地面以下纵横数千公里地下隧道系统维持核力量生存，亦就是外界不断睇到中共在蒙古边境、罗布泊等地建设所谓导弹发射阵地，那个很可能只是佯动，是误导对手的欺敌手法，真正核武生存保障系统完全隐藏在地下。通报指出，中共最核心的核导弹机动系统位于巨大的地下隧道网络中，其中最关键的一条从北京西山一直伸延到伏牛山，是双向八车道的超大隧道；另一条从中原地区通往秦岭，同样是八车道结构，中共主要核导弹的发射机制和机动部署都在这些漫长隧道中移动，这个才是中共核武发展的真正重点。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强调，美国防部的报告在总体战略判断上是清醒的，正确指出中共布政已成为了21世纪战争的策源地。党魁习近平2026年新年贺词，对这一年的希冀不多，亦不敢造次许诺，这个令人勾画出一个摧残的凄惨氛围。去年下半年开始，坊间就一直流传习近平失去军权，实际上从军中一些恐袭标语逐渐减少到绝迹。最近军网、军部头条的变化，以及东部战区、中部战区司令员的委任，可以看出习军权不稳和渐失话语权的迹象。分析认为，习近平走错关键一步，最终造成今日处于弱势的局面。时评人梅凌霄在《人民报》撰文指出，中共军网和军部在过去头条新闻都是围住习近平打转，不过近期军网和军部已经悄然出现变化，刊登了更多军方的新闻，而习近平的新闻则刻意被弱化。习近平不单止在军网、军部遭到弱化，其在军中的话语权亦被质疑。东部战区12月22号上任的司令员杨志斌上任后仅一星期就发动围台军演，专家认为恐怕只是习近平赶在对台军演前为了填补职位空缺妥协做出的人事决定。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认为，杨志斌就任东部战区司令以及同样晋升中部战区司令的韩胜彦，两个人看不出有明显的派系，这一点反而意外凸显出习近平在军权上正在逐渐失去了话语权。董立文指出，杨志斌从少将一路升到上将，总共用了14年。另外一个中部战区司令韩胜彦从少将升到上将16年，刚好就是习近平过去执政的这12年，这两个人都是受到冷冻的，所以他认为这两个人肯定不是习近平的人。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洪兵教授透露了习近平真实处境，他指出 习近平每日活在极度焦虑之中。视频人场内普通人指出，习近平走错关键一步，就是安排自己的妻子彭丽媛负责军队干部考核。2024年5月，港媒《星岛日报》报道，彭丽媛在2017年卸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之后，在军队任职，职务不长。场内普通人指出，习近平以为收拾了李尚福、童毅凤和、钟友侠就会被吓倒，似李克强一样束手待毙。点不知彭丽媛成了激发钟友侠军人血性最侮辱一次。可以讲，从那时起，钟友侠和习近平势同水火。场内普通人表示，钟友侠将习近平的军中铁三角钟兆君、何卫东和苗华拔除，还抓捕了来自福建的第31军十多名上将和中将，将习近平军中的系彻底清洗。到了2025年3月，习近平对中共军队已完全失去了控制。12月17号，北京七环高速 G95 都会隧道突发爆炸，现场火光冲天，烟雾滚滚，隧道部分坍塌，多辆油罐车及普通车辆严重损毁，烧了两日，几十辆车基本没有跑出来。而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官方至今集体禁声，没有任何通报，网络上出现多个版本传闻，有种讲法是这起爆炸是针对习近平的袭击，伤亡名单中涉及其特别安保组，包括所谓特殊任务人员甚至替身身亡。坊间传言，习近平的特勤小分队试图从保务厅赶往中南海，却在南七环隧道遭伏击。传言称，习近平随后和彭丽媛刺入中南海地下防空洞避难两日两夜。无论事件本质怎样，这起爆炸暴露出北京维稳体系和中南海保安的严重漏洞，讲明顶层人身安全存在重大隐患。如果是内斗清算，则显示派系博弈已经不再按规矩进行；如果是意外事故，则北京维稳第一道防线形同虚设。观众朋友，冬至已过，冬天已到，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帅，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比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的折扣。跨年夜不太平，12月31号，浙江杭州湖滨跨年夜现场，警察和保安密密麻麻，保安人员甚至比民众还多。山东青岛跨年活动亦是大量武警、特警在街头戒备。有网友讽刺讲，这个是武警特训吗？浙江杭州湖滨广场跨年夜现场，当局出动了大批保安人员，比市民还多。当局封锁湖滨跨年夜现场，封锁道路，连湖滨地铁出口亦被封闭。据影片显示，今年杭州跨年夜人群有一半是保安和警力，穿着马甲的警察和保安成排结队，一眼望不到头。通往湖滨广场的大小路口都有保安拦截气球等空飞物。对此，有网友评论讲，对中共感到愤怒的中国人 将会越来越多。这种封堵是没什么用的，中共一切的表现充分说明他们害怕人民，一直将自己的人民当成敌人严防死守，所以才有这么高的维稳费。还有网友说，北京很大型商场在跨年前几分钟被政府叫停跨年活动，独权专制的集权剥削、封闭管理永远都是全人类最大的敌人。12月31日，山东青岛石老人跨年夜现场，大批武警、特警在街头戒备，长达 1.7 公里的海岸线全程设置了栏杆阻挡，警务人员密集，五保一岗，各个卡口还有人守身。有网友讽刺青岛跨年夜只剩低了警察在寒风中战斗。陕西西安的跨年夜，钟楼附近的道路拦截了大量的铁马，钟楼灭灯封路，身着雨衣的警察五步一哨围绕一圈。相反，伊朗各地街头似火山爆发一样热烈非凡，全国的抗议活动已进入了第四日，从德克兰大市集开始的小火苗现在已经燃烧了30个城市。X 账号图猫先生发文称，伊朗抗议者已控制位于哈马丹省阿萨达巴德的一处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基地，并将其焚毁。贴文描述现场民众高叫打倒哈梅内伊。X 账号莫沙德卡米特则称，伊朗西部赫尔曼沙亚地区的指挥官穆罕默德·科萨里在冲突中丢命。大家看到几十年来，德克兰将无数财富投向了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加沙，去资助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等极端组织展开代理人战争，却令自己的国民在贫穷中挣扎。伊朗街头就似是到处铺满一点就着火的汽油，随时会爆开。爆发抗议的导火线是12月28日发生在德克兰大市集，这个市集被誉为是伊朗的经济心脏，几千商人关门上街抗议货币崩溃、生活成本飞涨，大批民众公开要求哈梅内伊下台，迎接伊朗巴列维王储回归。面对这种海啸般的民意，伊朗神权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镇压来恐吓民众。更卑劣的是，在哈马丹等地有人拍到特警队员换上便装，故意砸毁商店、餐厅，企图交祸给抗议者，想将这一场抗议抹黑成一个暴乱。而伊朗政权的镇压亦更加残暴，多地军警开枪镇压，据报道有1500多人冇命。川普在最新的采访中表示，我不想谈论推翻政权，那个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我可以说他们的经济彻底完蛋，他们的领导层面临巨大麻烦。这个就是川普的战略，他通过极限施压将伊朗政权推向崩溃边缘，然后叫伊朗人民自己完成最后一击。新的一年万象更新，海外名为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法轮功修炼者恭祝师父李洪志大师新年贺信。新年依此万象更新，海外名为网近日陆续收到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新年贺信，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来自包括中国、美国、加拿大、芬兰、丹麦、法国、德国、英国、澳洲、纽西兰、塞尔维亚、台湾、香港、日本、南韩、印度尼西亚等59个国家和地区，特别中国30省、直辖市、自治区大法弟子同祝师尊新年快乐。澳洲法学家袁洪兵对大纪元表示，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希望亦相信法轮功学员会在已经坚持了20多年的讲真相、全九平劝三退运动这两个方向上做出新的巨大努力。他强调，法轮功团体的这种讲真相不单止是一个对中共暴政的揭露，更重要 是对中国人民觉醒的一种召唤，是对中国人心灵的一种解放。退党运动更是当代一场伟大的精神奴隶的大起义，会在中国人的心中更加深刻地播下自由民主的种子，播下精神启蒙的种子。根据外界所谓法轮功学员孤立无助的讲法，袁鸿兵表示，这类观点多源于中共对外宣传。他指出，尽管在高压环境下，一部分人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但在内心深处仍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表达真实想法。前哈佛大学心血管研究中心学者汪志远讲，2026年第一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衷心祝贺慈悲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世界，令我看到了人生意义，看到了世界的人类美好未来。这一切是伟大的师父和大法给的。我本来曾得过这个不治之症，中西医或者各种机构任何办法都医不好。在处于生命绝望的时候，我有幸得了大法，修炼了大法。修炼之后仅三个月，那个不治之症不翼而飞。这个仲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修炼，我真正懂得了做人的目的，来到世间真正的意义，看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希望世间有缘人、正义的人能够了解大法，从中受益。在跨年夜前夕，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多个 X 账号指出，这个是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数一数二的自杀性无人机群攻击行动。 X 账号 Ryzgrad24 指出，乌克兰在新年前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蜂群攻击。跟着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资讯称，乌军无人机部队在这次行动中针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地区及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等临时被占领区内的10个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攻击，并同时攻击俄罗斯本土两处目标。被击中的目标包括卢甘斯克地区罗文基尤夫、克里米亚奥列尼夫卡的舰艇基地和 ST-68 雷达站、顿涅茨克塞利多维地区多处俄军特种部队和摩托化步兵部队部署点，以及扎波罗热州的梅利托波尔和莫洛昌斯克相关军事分遣单位。另外 ，X 账号 MAKS25 称，俄罗斯境内罗文基尤夫、梅利托波尔和莫洛昌斯克机场、雷宾斯克油料设施以及多处能源和军事目标传出爆炸或者起火情形，至少有10处设施遭到攻击。俄罗斯官方指出，俄罗斯宣称全境共击落273架无人机，其中莫斯科州约拦截30架。由于无人机威胁，12月30号莫斯科谢列梅茨沃、多莫杰多沃和弗鲁科沃三大机场一度关闭数小时，导致超过300架航班延误或者取消。 Polymarket Intel 资讯指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次数持续升高，2025年12月对俄罗斯油气设施的攻击次数达到了33起，创低单月新高。圣诞节后仍有至少7处能源设施遭袭。文章中分析指出，俄罗斯能源收入长期是俄罗斯政府预算中的重要支柱，但在制裁、价格低迷和基础设施持续受损的多种冲击下，能源收入占国家预算比重已出现历史性下滑。彭博社亦称，俄罗斯政府预估今年能源收入仅占整体预算的 23%。为历史新低。另外 ，X 账号 Reason 545亦指出， 位于俄罗斯克拉克斯若达尔地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中后发生爆炸和火警。该设施亦成为2026年首批遭摧毁的俄罗斯能源目标。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